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作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逐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38章，或者你就听我来讲以赛亚书38章。从第一节开始我来读。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正的事。西西家就哭了，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后来他就得痊愈。我们已经用好几次想到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他在遇见从亚述来的危机的时候，国家即将灭亡的危机，他因为听从先知的话，他信靠神，不是他想到什么好办法，而是他照神所说的，把两手垂下来，没有做什么，就安息在神的手中，信靠神，他把他的手垂下，把奔忙的脚停下来，进入安息，等候耶和华，让神不是先坐在环境上，先坐在他生命当中。后来他经历了奇妙的得胜，在那个晚上，神差派一个天使，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胜了亚述，亚述就把军队撤回。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天使杀亚述的那些军人是怎么个做法，是借着什么瘟疫或者是别的，我们不知道，或者是直接的。但是这件事情甚至有考古学上的一个印证。当然我们不需要考古学的印证，圣经这样说我们都相信，我们接受。可是在19世纪，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发现，我们叫它做亚述大发现。在亚述的首府尼尼微遗址的地方，他们挖出许许多多的古物来，石碑许多的东西，在里面有许多的记录，因为跟圣经记载的年代相关，所以是考古学上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称它为亚述大发现。在那个考古的资料里面有一个石碑，是当时的君王，像在这里以赛亚书提到的亚述王希拿基利所立的石碑。古代的君王都是这样，他们打仗得胜了，立一个石碑来歌功颂德，提到他怎么样毁灭了亚兰，毁灭了以色列，而且来到犹大地围困耶路撒冷，甚至提到西西家王怎么样给他进贡。可是他没有像写其他地方一样记载他后来怎么杀了西西家王或者夺得这个地方，他没有，就写的有点没有完全就结束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当然不会写他失败，古代的君王写不会这样写，可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写下去。以赛亚书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西西家王完全信靠神，就经历了这个奇妙的拯救，以一个很弱小的国家胜过一个那么强大的一个帝国。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旧约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旧约圣经用至少3次长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为了要给我们指出基督救恩的原则，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事件来做一个预表，做一个表征，来给我们看见救恩的 原则。所以圣经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提过，我们已经有很多次讲这一件事情。有人认为以赛亚书的后半段40章到66章更荣耀更丰富，可是其实我也很喜欢前面这一大段，因为他讲到那个救恩的道路讲得那么清楚那么荣耀。如果你读以赛亚书把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方向抓住，你来读它，即使还有一些细节有些你不太明白，但是你会抓住以赛亚书的信息很要紧的部分。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西西家王已经刚刚经历了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的一个大的得胜，在外面的环境上他经历很大的得胜，国家的危机里面后来蒙神解救。可是你知道有许多的人，当他们经历过在环境上的一个得胜，或者在他们的事工上一个成就之后，后面就有一个大大的失败的一个危机，一个这样的陷阱。像先知以利亚，你看他刚刚在加密山上那么雄壮的胜过了巴利的450个先知，可能因为他那么专注于他刚刚那么伟大的得胜，所以不知不觉他把眼目转离开神自己，这是我们的危险。这个人一定是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一定是常常定住在神身上的人，可是那一天很可能那么轰轰烈烈的事，那么大的得胜，那么荣耀的得胜，使他眼目转离。所以后来当他遇见耶洗别亚哈的王后耶洗别的威胁的时候，他一下子他承受不起，因为他眼目转离神。所以你知道连像以利亚这种那么大有能力的先知，他的能力的来源在哪里？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如果神把他的手撤回在我们身上，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一点点小压力也许就会使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到最后他甚至求死，想要死掉不要留在世上。那西西家王得胜之后，神给他一个恩典，神没有让他安逸下来。我们觉得经历那么大的得胜，很多的压力，最后终于得解救，应该开一个庆功宴，现在是大大快乐的时候，可是神没有让西西家这样，好像神很忍心，有点残忍，可其实是神的恩典，他不让西西家安逸下来，为了保守他不要滑离他的脚步，神使西西家在胜利的欢乐中没有迷失，他让他生，允许他生了一场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他说他长疮，我不知道那什么病，说不定是癌症，我不晓得。可是神为什么这样？当然我们以前提过，这些灾难不是神给他的，神只赐福，神并不给人灾难。可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堕落离开神以后，我们其实世上充满了许多的灾难，是神一直保守我们，我们没有受更大的灾难，其实是神的手保守我们。但有时候如果神稍微把他的手拿开，我们会遇见灾难，有的时候神稍微把他的手拿开是他的恩典，像对西西家一样。我告诉你，那些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寻求要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的那些神真实的圣徒，他们常常不只被神训练要在环境上得胜，要在比方他们手头的工作，在他们的事工上面被托付的事情上面得胜，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像西西亚一样他所被托付的治理以色列犹大国他能够得胜亚述，这些圣徒神常常还必须让他们经历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得胜，那有点不太一样。有的人他们可以在外面的环境上得胜，在自己身上不容易得胜。你看扫罗王，他可以胜过非利士人，很勇猛，他胜不过他的脾气，他没有胜过他嫉妒的心，神更看重这个里面的。而这种要经历在我们身上的得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生理得医治，所以神允许西西家学这个功课，这是最普通的一件事。在我们身上大概很少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疾病的，事实上有不少人不但经历过疾病还经历过很大的疾病。那西西家王，神不但要他经历外面环境的得胜，还要他经历身体的得胜。 可是这两方面，这两件事，它得胜的道路其实是很接近的。常常都是在人看为不可能的时候，因为我们仰望神，全心投靠神，而且在投靠神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态度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就是在这样一个愿意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重点不在外面的环境，不在要病离开我们，而是我这个人要对主，让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成为对，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用纯全正直保守我，我等候你，带着这样呼求这样的态度，让神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无论外面的环境，里面的得胜，身体上的得胜，其实都是这样的道路。所以神盼望我们经历外面的得胜，他盼望我们经历里面的得胜。那这个里面的得胜在新约时代是用在灵魂的救恩，用在灵魂体各方面的救恩上面。在新约福音里面，灵魂的救恩常常需要经过试验。圣经有许多像这样的话，比方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你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承认我们遇见各样的试炼，而且百般的试炼，那百般的试炼我们不会喜乐，当然都是愁苦，可是神说你要以为大喜乐，把它看为大喜乐，因为那个有好美好的用意。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盼望我们经过那些试验，学习忍耐，直到忍耐能够成全，能够成功，在我们身上神成功到的工作。外在的环境的难处常常要经过像这样的试验，身体得医治或者灵魂的救恩里面的得胜也常常要经过这样的试验。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过哪些试验。我们特别用身体的医治来讲，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讲神要医治人的身体。虽然今天有许多的进步的医药，医学的各种发现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有许多这些医药的发明最根基的有许多都是一些很好的基督徒所贡献给人类的，而且他们常常宣称那是从上帝得的启示，我也相信是这样。可是这并没有因此使我们下一个结论说今天神不再直接医治人要借着这些医药，事实上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从神自己得到医治。在我自己身上，在我认识的人身上，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时候从非常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从很普通我们生活上会经历的疾病得到医治，你看见神的手在那里。那神要我们得医治，圣经有许多像这样的话，但是常常要经过试验，像西西家一样，很可能有许多基督徒不够经验到神的医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些试验中通过那些试验。如同我们其他的方面，如果没有通过神的试验，很可能我们灵命就软弱，不够丰盛，没有成为一个强壮的基督徒。身体的医治也是这样。首先有一种试验叫很多人失败，就是绝望的试验。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疾病，而且是重病，可能到后来医生没有办法，像西西家一样，连伟大的先知都告诉他说你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的这个病必死不能活，那还有什么指望？神说的，好像神借着先知说的。这是一个绝望的一个试验。很多人，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知道什么叫绝望的试验，因为他们经验过像这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许家里有一个人很年轻，可是生了我们称它为绝症，就是叫我们绝望，人的手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事实上我常常去医院探访病人，有时候有一些医护人员，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会很谦卑的跟我们说，现在你们应该去祷告，应该去祈祷。我也觉得是这样，而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仍然有办法。你看先知 以赛亚给西西家讲了这样看起来也绝望的话，西西家所经历的绝望的试验到了极点，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得胜了。以赛亚一走，西西家就把脸朝墙，就痛哭，就祷告，神立刻垂听他的祷告。在别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先知以赛亚离开西西家以后往外走，还没有走到中庭，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的仆人西西家说，我要加增他15年的寿命。后来他又多活了15年。所以绝望有的时候反而是恩典，因为绝望使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努力，比别人更容易把手放下来单单依靠神。你看西西家为了胜过亚述，神需要搞好久，可能有一些相当的日子，他才真正能够完全安息，然后带来救恩。可是现在他比较学会这个功课，你看他很快在疾病的时候就这样。可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神让他生的病，他也不放手也不行，因为人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绝望是神的一个恩典，叫我们能够快一点放下手来，然后你会看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以前我的老牧师荣教士，我前几集提过他，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好几年，后来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后，他回国以后，上帝带领他到台湾来。他在回国的期间，1947年他开始发现肚子里面长瘤，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都医生，他们发现的是癌症 cancer， 劝他开刀，可是他祷告仰望主，他觉得主没有让他这样做。我们没有认为生病一定不能找医生，可是确实你应该仰望主，像西西家一样，荣教士也是这样，他觉得主没有让他这样。他不是一个很狂热的人，不是，他是一个很非常谨慎小心的人，所以他会这样，我们相信的是真的是主感动他。可是那肚子的毒瘤逐渐逐渐大，到后来他需要穿像孕妇一样宽松的衣服。可是就在这种时候，1954年，他身上有这种严重的疾病，年纪已经50岁了，他是1904年出生的。1954年，他说台湾的局势并不好，神告诉他要去佛罗摩萨，要到台湾去，他顺服主，那时候他需要坐轮船跟另外一个姊妹一起来。家人看人奇怪，台湾的局势不好，他又身上有绝症，可是他紧紧的抓住主，他到台湾来建立教会，在那个教堂建立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主完全的医治他。他后来又多活了30几年，1986年才去世，让我们有，我自己因此有机会有好几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从他有许多的学习。所以绝望有的时候是一个恩典。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或者你所亲爱的亲人朋友有人被疾病缠身，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还不该死，你就不要放弃，你把眼力转离人，也许你应该朝墙，像西西家一样，像天上的神祷告，仰望他，在绝望中抓住神，借着这些压力使你更来投靠神，亲近神，像西西家在经历外面的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样投靠神，现在他经历里面的危机，身体的疾病他也投靠神。这个是绝望的试验。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另外一种试验，叫谦卑的试验。你想要得到医治，有的时候神盼望你能够降卑，不是因为神高高在上要你降卑，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降卑才会得到最大的祝福。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身上最美好的一种品德，一种样式，就是一个谦卑的样式。你看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拿柔和谦卑当作他生命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一个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的生命就会享受真实的完满的安息。西西家需要这样，需要学习谦卑。在他得医治之前，当他生病的时候，西西家也通过这个考验。他没有因为刚刚 有了那么大的得胜，刚刚有一个伟大的庆功宴，现在他有病，他没有很骄傲的说，像我这样有信心的人，神当然应该会医治我，当然应该得医治。有的时候人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连基督徒有这种想法，他们容易觉得这个人，他们祷告说，主，你看这个人是那么敬虔，他应该要得医治。如果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他的道德并没有多好，他来祷告，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人应该晚一点，也许让他多吃一点苦才医治他。你知道神常常不是这样做。我认识有的情况，有一些很敬虔的，再好不过的人，那么爱主，对人那么好，那么好的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拖很久。可是另外一个，可能他还没有完全转向神，却很快得到医治。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做。有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因为神要我们谦卑下来，不是因为你敬虔美好而得到祝福，神要我们谦卑安静低伏。圣经中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代，那个亚兰的元帅乃曼，他长大麻风，不容易的疾病。可是当他来到先知以利沙面前，盼望神医治他的时候，他有他自己一套想法。他说，先知以利沙应该在他头上摇一摇手，做法一番。他的观念是这样，他没有想到以利沙根本没有这样。派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洗澡洗七次。他说，我们亚兰的河流比你们约旦河差，他拂袖而去。幸亏他有一个随从劝他说，元帅啊，先知如果叫你做更难的事，你不是也去做吗？何况这么简单的事，试试看嘛。所以他谦卑下来，当他谦卑下来去约旦河里去洗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大麻风就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这个谦卑的试验。那这个谦卑的试验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有许多人在这一件事上因为没有谦卑下来，所以没有得到医治。可是求主帮助我愿意这样学习。另外一个试验，我称它做症状的试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依靠主，我们用信心，我们心里面好像也相信主医治我们好，可是过一阵子症状还在。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这样，而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主还没有医治我，也许等到下一次，也许麦海斯牧师来，或者另外一个有恩赐的人来 Benny Hinn 来，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司机，我们才得到医治。可是其实不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症状的试验，也许会有更多人得到医治。因为主要训练我们不要看海里的波浪，要看主。就像你从以赛亚书前几章我们过去所讲的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一样，那不只讲灵魂的救恩，也讲到身体的医治。我想到有一个弟兄，那是一个牧师，宣信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他年轻的时候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到一个地步，他说有的时候他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好像自己都要掉到墓穴里面去一样。可是后来他开始从圣经里面发现神要医治人，所以他信靠主。后来经过考验，有一个不晓得他有心脏病的人邀请他去爬山，他很可以拒绝，可他主就感动他说，既然你相信主医治你，为什么你要拒绝？所以他答应。他说他每走一步路，他就对自己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是神自己的生命在我里面。当他爬到山顶上的时候，他说他的症状也完全不见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症状还在，要考验我们学习继续的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看海里的波浪。这是一个症状的试验。虽然圣经很多次清楚提到神要医治人，比方出埃及记提到神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拉法，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诗篇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圣经也提到一些人得医治，许多人得到医治，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人得医治。可是我们也知道，常常有的人没有得医治，也有的人不是历史得到医治。我相信神既然乐意救人脱离病痛的困苦，他乐意，他就一定愿意做。可是似乎他 更我想我不应该说事物，它确实是这样，它更看重的是我们要脱离更大永恒的痛苦。所以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36:15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他也说借着疾病这些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所以神盼望借着疾病痛引我们醒悟过来，不要成天往利多的方向直奔，而能够思想永生的事，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改正我们的生活，从不冷不热起来，奋力的抓住神。就像宣信弟兄 A.B. Simpson， 他明白了这些以后，他写了一首诗歌说，从前我寻求医治，现在我寻求医治的主。箴言4:有一句话说，得着他的就是得了生命，也得了益全体的良药。所以神盼望我们得着他，这个比得到医治更要紧。我相信一个病人在寻求医治的时候，他的那个过程，依靠神的过程，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可是我也相信神很愿意医治人，即使我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些最有名的医治布道家，有恩赐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人借着他们没有得到医治。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的眼望天庭，继续的依靠他，依靠他大能的膀臂，把自己交在他大能的膀臂中，或许这个大能的膀臂使我们得医治，或者有一天要改变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我再一次说，我们这样寻求得医治的过程是一个蒙福的过程，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继续收看我们这个空中主日学的节目，下一次再会。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作无助，一步一步